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经文是8节到11节。首先我来读这一段上帝的话。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人。你将要受苦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我们借着圣灵恩膏你的话，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也让我们能够谦卑地领受你的恩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次我与这个邻居聊天，他是来自意大利罗马的基督徒。那他谈到罗马城地下有很多这个基督徒的坟窑，连接起来长达几百公里。初代教会基督徒受到罗马皇帝政府的残酷逼迫是极为平常的事，基督徒为了持守信仰，躲避逼迫，不得不住在这个地底下的坟窑里，在那里生活和敬拜上帝。因着信仰，大量逼迫致死的基督徒被埋葬在地下的坟茔里。因着信仰，他们失去工作，过着贫穷的生活。因着逼迫，他们与死去的人一起生活在地底下的坟茔里。然而他们是富足的，有生命的，有盼望的。相反的，那些生活在地以上，过着富足奢侈、淫乱偶像敬拜的罗马社会，却是黑暗的、死亡的、没有盼望的。那启示录就是在一世纪教会面对这样的逼迫背景下写成的，是耶稣基督给众教会的启示，是基督要将关乎世界末了的事情借着天使启示给约翰记录下来，赐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上一次我们讲了基督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主责备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要他们悔改，否则代表教会的金灯台就会被挪去。那如果我们今天用一句话来概括给士美拿教会的信，就是基督的教会必然要受到逼迫，主鼓励他们要坚忍持守，至死忠心，必得永生的冠冕。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封书信。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看这封书信的结构、背景和内容。第二一个，我们要看看教会逼迫的必然性。最后，我们要看基督带给教会的安慰和承诺。我们知道启示录，耶稣基督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都采用了同一个格式。如果我们概括的来说，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收信人的教会，这封信是写给哪个教会的？就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启示者他的身份特征，这里讲到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而又活的，代表着他的这个身份特征。那么这个信中宣告了基督他完全认知、知道他的教会，就像这里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患难，知道你的贫穷，知道你们要被下在监里面，而且知道他们的每一个细节。那么还有第四方面，就是基督对每一个教会的评价这里面包括赞扬和责备，就是对那些遵行主的话的教会给予他们鼓舞和祝福，对那些违背神话的教会给予他们威胁和警告。那最后一个方面讲到那个基督再来，他是审判者，那个审判的结局，对那个得胜者的应许和对那个被盗者的咒诅。所以这个书信都是按照这样一个结构安排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和背景。第八节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的教会使者说，你要写信，这里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基督命令他的先知记录他要给士美拿教会的信。命令就表示基督的权柄，他是从上往下赐给他的教会，所以这封书信是写给具体的士美拿的教会。那为了更好的理解这封书信，我们停下来先看看，了解一下士美拿这个城市当时的背景状况。我们知道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特征，那这些特征都是跟它的历史、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想到北京，你就会想到故宫，你会想到那是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如果我们想到东京，你就会想到这个皇宫，或者说繁华的银座和新宿，还有东京塔。那么士美拿同样我们可以用一些特征来表示，那就是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是死而又活的城市，是忠诚和冠冕我们可以用这些特征来概括它。那么我们知道士美拿是历史上现今最仅存的古老的城市是历史上现今存有的古老的城市之一，那大概有4000多年的历史。那么它历经了希腊人、罗马人还有土耳其人的占领和统治。那么耶稣时代的一世纪是罗马帝国的统治它是属于这个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省。士美拿今天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它位于这个安托利亚高原西端的爱琴海，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港。那么1930年土耳其政府通过法律 把士美拿城改为今天的伊兹密尔。那么士美拿又可称为死而又活的城市。在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吕底亚人攻占毁灭了这个城市，又在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重新建造此城。所以士美拿经历了300多年死而又活的这个阶段。那么历史上，士美拿曾以效忠罗马政府而自豪，所以这个罗马的女神的庙，还有这个皇帝这个提比留的这个纪念，都选在这个城市。那士美拿又被称为亚细亚的冠冕。士美拿我们知道在以弗所的这个50公里以北，是仅次于以弗所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它位于爱琴海的这个地方有着优良居住的这个港湾，是一个港湾城市。那它这个城的背后我们知道是高山，是这个帕戈斯山脉山。这个山顶上呢，它建有这个壮观的希腊式神庙的建筑，看上去就像个冠冕。所以士美拿的这个前壁就住着这个西布利女神像，那个头上的那个冠冕就是那个城垛组成的。士美拿又被称为莫药就是受苦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士美拿教会就跟它的名字一样，是受苦的、受逼迫的教会。那么我们有了这些背景，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给士美拿教会启示的这封信。接下来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而又活的说，这是对启示者基督的描写。他是那首先的、末后的，他是始，他是终，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这里启示了基督是荣耀的主，他是永活的主，他统管历史，他的确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复活了。不仅复活了，他永远的活着，他是永活的神。那么借着基督所受的苦难，借着他的死与复活，他胜过了一切，他胜过了罪恶和死亡，他也能够安慰他的教会，带领他们胜过患难和死亡。接下来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基督在这里说，我知道你的患难。这里我知道是完成时，宣告基督不仅现在知道你遭受的这个苦难，甚至你将来要经历的所遭受的，我全都知道。这位永生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一切的他都清楚，他都知道。这对患难中的信徒来说是何等的安慰。基督知道士美拿教会的患难，知道他们的贫穷，知道犹太人的逼迫，知道魔鬼要把他们下到监里。贫穷，这里指的贫穷是他们物质的贫乏。我们知道初代教会因着基督信仰的逼迫，信徒会失去工作而过着贫穷的生活。同样，我们知道今天中国 的信徒也会因着信仰失去工作。但是耶稣基督称他们是富足的，物质的贫穷也好，物质的富足也好，都是暂时的。物质的富足根本不具有永恒的价值，相反的，只有那属天的、属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只有永恒的富足才有着永恒的价值，才可以满足我们永恒的属灵的生命。这样的富足是任何人不能夺去的，因为它是来自永恒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赐福。因此主耶稣说，施美拿教会，你们在我里面是富足的，有着一切的丰盛。相反的，我们知道主责备老底家教会是说你是富足的，已经发财了，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永恒的主不仅知道他们的富足，也知道施美拿教会受到自称犹太人的诽谤。主称他们不是犹太人，啊，乃是撒旦一伙的，是撒旦的同党。原本的意思说，他们一直就是撒旦的同党。我们知道初代教会来自犹太人的逼迫，啊，主要是那些拒绝弥赛亚已经来临的，或者割礼派的犹太人，他们自以为是真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是撒旦一伙的。就如这个罗马书2:28所说的，他说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其实这些犹太人都是不信之人，是反对基督信仰的人。就如哥林多后书所说，此等不信之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也就是说，那些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圣灵在人的心里行的割礼，在基督里的人才是真正的犹太人，才是真以色列人。接下来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苦难患难时日。主还知道魔鬼要把他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那么根据当时罗马的资料来看，下到监里大部分的基督徒会被宣判为死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受逼迫的人非常的多，信仰逼迫的人非常的多，轻的罚款啊，重的罚配啊，流放啊，就像约翰。那么被下到监里，那大部分是等待宣判为死刑。主也知道说你们必要受患难，主没有说你们不受患难，而是说你们必要受患难。那么换句话说，患难是必然的，是一定的。但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而又活、掌管永恒、掌管历史永恒的主说，你们不要怕啊。受患难时日，这里指的不是字面上的十天。那么多数圣经学者认为，时日是指一段 受逼迫的时期。逼迫不是无止境的，而是终究会结束。那也有的学者认为说，受患难时之啊，是那些当时受逼迫的信徒，他们会马上想到但以理啊受试炼的那个时日。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啊受试炼，他们拒绝与王啊用王的膳食，他们拒绝与王同桌啊，因为王的膳食是拜偶像不圣洁的，所以他们不愿意啊与那个不圣洁的啊相关啊，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他们不屈服于逼迫啊，他们忠于神，所以他们受了患难的时日啊，他们就得胜了。这里告诉我们说，患难是暂时的，虽然是一段时期的，哪怕是残酷的，但终归会过去。主不但说你们不要怕，而且鼓励他们要至死忠心。至死忠心啊，就是要坚忍持守他们的信仰，单单的对主忠心，而不是对士美拿对罗马皇帝的忠心和效忠。对主忠心、至死忠心的得胜者，主就应许啊，赐福给他们永恒生命的冠冕啊，他们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的害。那什么是第二次死呢？我在这里解释一下。第一次的死，就是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经历的肉体的死亡。那么基督再来，世界的终了，那么所有死去的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不信的人复活被定罪，将会承受第二次的死亡，这是永活的死亡。那么信徒复活，得到永恒的生命，免去第二次的死亡。至死忠心是士美拿教会啊的荣耀见证。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士美拿教会这个主教皮吕贾，就是因着捍卫基督信仰，在主后155年被罗马政府这个和犹太人用火烧死。那我们也知道，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啊，特土良说这个皮吕贾是约翰指定的啊，案例的这个在115年案例的士美拿教会的主教，他可能亲自读过耶稣给士美拿教会的书信，也正是因着这样的鼓舞，他能够至死忠心，不羞辱主的名。这个皮吕贾在寻道之前，罗马的总督诱逼他说你只要开口辱骂基督，我就释放你。皮吕贾回答说，我侍奉基督86年，他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么能够诽谤我的王，我的救赎主呢？所以他后来被烧死。马太福音10章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么借着这段的内容，我们来思考教会为什么会逼迫。我们说教会逼迫是必然的。那么基督给 教会的启示是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也就是说教会受逼迫是必须的，甚至可能是极其残酷的啊。我们看看今天也照样到处都是逼迫，国内的教会因着信仰会失去敬拜的场所，他们会失去工作，他们可能会被入狱，他们的十字架也会被拆毁，这些事情几乎每天都在那里发生。当我们以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土的时候，信仰也同样开始受到逼迫。就像这个肯塔基州的这个 Kim Davis 啊，因着给同性恋拒发这个结婚证而被捕入狱。所以他们说入狱是逼迫的开始，我们不要以为结束了。其实当我们翻开教会历史的时候，教会受逼迫是任何时候都有啊，甚至教会的逼迫可以成为教会的这个历史的时间表或者里程碑。我只给弟兄姊妹读一点点，比如说主后33年，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接着初代教会斯提凡被石头打死，64年啊，罗马皇帝尼禄逼迫基督徒，六十七年，彼得和保罗先后殉道，81年到96年啊，这个罗马皇帝多米田逼迫基督徒，那么110年，我们知道伊格纳修殉道，155年皮吕贾殉道，165年啊，这个尤斯丁殉道，所以我们只要去查一下教会历史的时间表，我们可以看到受逼迫受迫害就是教会历史的时间表。或许我们不理解教会为什么会有逼迫，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们的主他就亲自经历了逼迫，没有一个人所受的逼迫能与我们的救主相比。他没有罪，他是天国的君王，是荣耀的君王，却为着我们的罪道成肉身，受鞭打受羞辱，最后承受了人类最残酷的刑罚，被钉于十字架。耶稣就是生命的光，真理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跟随真理之光耶稣基督的门徒自然与这个世界的神格格不入，所以逼迫是必然的。真正持守信仰真理的人，逼迫必定会临到你。我相信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持守真理的教会啊，是一个合神心意为主做见证的教会，因为在启示录的7个教会里，我们的主对士美拿教会的责备几乎没有，然而他们却临到了逼迫，因为他们配得为真理受逼迫。今天我们若没有被逼迫，我们就得要思想，或许我们真的没有见证我们的信仰，或许我们也在随从这个世界，你自然不会有逼迫。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逼迫，但有一点我们清楚，逼迫是主允许的试炼啊，逼迫就像一个试金石，神要炼尽他的教会。举个例子，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吃的菜油很少，那我们家在青海，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其他的油来代替，比如说酥油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奶油黄油， 那是很纯的啊，原始的，一般会保存在这个干了的羊肚或牛肚里面。那吃的时候我们就拿一块儿啊，一年下来以后，那么为了继续的保存它，那就会把整个油放到锅里再炼一遍。当炼过以后，你就会看到上面啊有一层这个啊烧糊了的浮在上面的，然后把剩下的再冷冻下来啊，又能保存一年多的时间。那么那个炼油，包括我们今天炼金，都是要炼去那些杂质。同样，在逼迫中，假信仰就如同那个杂质被剔除、被炼尽。然而，那真正属神的教会，无论在多么艰难的逼迫下，都不会倒下来。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会有逼迫？有一点我们也是知道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逼迫主必然会要逼迫他的教会。或许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但有一点我们坚信，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的恩约应许永不改变，他应许给那坚忍的圣徒永生的冠冕是一定的，因为他是永生的主，他是死而复活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们也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思考基督带给教会的安慰和应许。首先一点，基督说你们不要怕，这是他的安慰。我们在患难中之所以有安慰和盼望，是因为教会是与基督荣耀的联合，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主耶稣并没有允许说没有逼迫，反而说逼迫是必然的。但主说，我知道你们所受的一切，不仅知道，他自己已经从患难中、死亡中走过来，因为他是那从死里复活、战胜魔鬼撒旦的主。我们说，今天魔鬼撒旦的作为只能成为基督永恒荣耀计划的啊一部分。他向魔鬼撒旦宣告说，他就是那受苦的弥赛亚，他就是战胜魔鬼撒旦的天国的君王。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教会是属于他的，他是那首先的、末后的，他今天同样带领他的教会在征战，而且必然得胜。主说，你们不要怕，我是你们的盾牌，我是你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们所要的就是坚忍持守，至死忠心。我已经应许给你们得胜的那永生的冠冕。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自己保守自己，也不是靠我们自己坚忍持守，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基督联合，就是与基督的死、与基督的生联合，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是圣灵的大能的保守，我们可以坚忍持守，至死忠心，这是保障。与基督联合，这是保障。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有耶稣基督这一个宝贝放在我们瓦器里，是要显明神这莫大的能力，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那么我们的主也给得胜者有应许，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其实这七个教会代表了主所有的教会，它不仅是写给过去的，也是写给现今的，也是写给将来所有属神的教会。十一节讲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当我们去看启示录神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在最后都讲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圣灵，上帝的话借着圣灵向他的儿女宣讲，他的儿女教会都要听。生命的冠冕是主的应许，是给那得胜者的，他们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耶稣基督他不仅是那个得胜者，他也是将来再来的审判者。只有他有能力，只有他有权柄施行审判。得胜者就是那些真正信靠、坚忍持守、至死忠心的信徒，是那些持守真理的教会，是那些在患难中、在逼迫中、在试炼中站立得稳的教会。他们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所拣选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是圣灵有效呼召、圣灵的大能保守的儿女，他们永远不会从恩典中失落。至死忠心就是他们真信仰由内向外的表达，是上帝圣约应许不变的结果。圣父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圣约永远不会改变啊，这是坚忍持守的保障。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和三十五节告诉我们什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都不能，谁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些起初就是不信的，抵挡神的，那些以魔鬼撒旦一伙的假教会，借着逼迫都站立不住，而是被炼净，而且要必临到第二次的死，那就是最终永恒的死。士美拿城，他们所效忠的罗马帝国早已经不复存在了，象征着士美拿城的冠冕也已经成了废弃的遗址。然而以士美拿教会一样忠心的基督徒所信靠的救主耶稣基督仍旧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而复活的，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坚忍者，坚忍持守得胜者所预备的永生的冠冕依旧荣耀，他们必免于第二次的死，永远不会在恩典中失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或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患难或逼迫，然而有一点你要牢记，坚忍持守，至死忠心。保罗说，我们现在的苦楚要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存留了那永生的冠冕。不是我们自己保守了自己，而是爱我们的父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他永恒不变的圣约中拣选了我们，是爱我们的主耶稣是用他的宝血救赎了你，是圣灵上帝有效的呼召你，大能保守你，你得到的救恩永远不会失落。圣徒永蒙保守，救恩唯独出于神。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坚忍持守，至死忠心，正是上帝救赎恩典在你身上的彰显和见证。愿荣耀归于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今天仍然坐着为王，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有着至高的权柄，统管一切，统管历史。你不仅是我们的救赎主，你也是将来再来的审判主。主，我们感谢你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感谢你在圣灵中保守我们，使我们永不失落。 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愿我们为你持守信仰，至死忠心，见证你一切的荣耀。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